真正的脱口秀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说段子而已哦。
每天啊，关注我微信公众账号的宝宝能够注意得到啊，我最近啊一直辗转在各个城市的机场、火车站，创下了38个小时没�睡觉、穿越了4座城市的这个记录啊。这期间还经历了一场飞机大面积的延误，在重庆机场一撅就是10多个小时啊。本来应该迎接着北京的夕阳，走在三里屯的街上，最后直接飞到北京上空看日出了。哎呀，我去，别提了，那天呢，飞机大面积延误啊。候机楼外边抽烟的地方啊，围了一圈一圈的人呢，我就观察他们啊，这群烟民没有打火机，他们就凭着互相用烟头借火，就这样坚持了8个多小时没有断火。我莫名的为人类自强不息、齐心协力的精神感到了无比的感动。在这期间呢，我看完了全版的《欢乐颂》，又看了2集《深夜食堂》。确切的说是1天时间看完了《欢乐颂》全集，4天时间带带拉拉、强把火、揪心巴拉看了2集半的《深夜食堂》。为什么这么说呢？每次当我打开《深夜食堂》第一集，看到15分钟左右吴昕崴脚脖子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然后等到徐娇吃猫食的时候，我准点就醒了。第一天这样事儿，第二天这样事儿，第三天还是这样事儿的时候，我明确认识到这个戏实在太烂了。已经烂到谁看谁催眠了，所以强烈建议神经衰弱的宝宝都去看一看，治疗失眠一看一个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迷恋的影视剧的时候，你特别想安利给别人也看一下，恨不得把自己手机掏出来花自己流量给人家看。然后人家看的时候吧，你还在总统旁边给人跟人再溜一遍，人消停看不行，生怕人哪个镜头错过了，你时不时来个解说，害怕人看不懂。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我成天瞎操什么心。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深夜食堂，看到第三天睡着的时候，我认识到这回我一定要把它看完，给你们安利一下这部电视剧。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媒体人，我不能让更多人跟我一样受到无辜的迫害，就这样无端端的睡过去了。除了神经衰弱的那个失眠患者除外啊。于是呢，第四天我给自己喝了3杯咖啡，坚持看完了前2集。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2集剧情。我先问你们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经历，一到晚上就饿，不吃点啥就睡不着，必须整点夜宵垫吧垫吧，不整就感觉心里不踏实。从现在起你们有救了，咱们有这部神剧深夜食堂，看了它你们晚上就再也不想吃饭了，你就光就着满屏幕的尴尬你就饱了，绝对啥食欲都没有了。故事呢是这样式的，首先介绍下背景。这个叫做深夜食堂的饭馆，每天半夜12点开始营业，第二天早上7点打烊。来这的食客呢，都是有故事的人，但是却有着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有礼貌，只要一进门，张嘴就是老板好，咱也不知道哪的规矩。他们的职业呢是五花八门，打扮呢千奇百怪，比如有个开俱乐部的小瘦，还有一对老爷们儿，一个胖一个瘦。我大眼儿我就知道这俩老爷们儿是一对儿，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他俩一直出双入对，勾肩搭背，眉来眼去，对面前晃来晃去的美女们根本不感兴趣，你说这根本不合乎逻辑呀。想当初我上学的时候啊，那时候是夏天，天气热，我去图书馆看书，穿的是个 V 领的短袖，突然看到地上有10块钱，我弯腰去捡，然后听到不远处有个声音，哎，真是海绵垫起来的。当然那个时候还在上学，还没有发育完全，现在不一样了。但是我就是想用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大家，这一胖一瘦俩老爷们儿每天在这饭馆里边吃饭，对吧？对面的女孩穿那么少，他们竟然一次都没看见吗？一次都没往地上扔钱吗？绝对是一对儿啊。还有一个很抢眼的人物叫龙哥，这哥们儿一身呐黑西装，戴个黑墨镜，看上去像黑帮老大似的，其实是物流公司老板。说实话，我是实在不太懂黑道上的规矩，大半夜出门也得戴墨镜吗？你不怕卡拽了吗？你边上跟的是马仔呀还是导盲犬呢？在龙哥全程冷峻的表情下，藏不住骨子里那边心狠手辣呀，他进屋直接点了一个豪华大餐红肠。我这一瞅，龙哥也咱东北老乡啊，家哈尔滨的吧，也是爱吃红肠的哥呀。结果我上来一看，脆脆肠。 这都不是最尴尬的，因为跟最后这几个老娘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尴尬见大尴尬。第一个老娘们戴个眼镜，长得呀冷静第一眼我还以为那英呢，叫什么 Mr. 云呢、啊、我英文不大好，我总忘他叫什么云，我们暂且叫他大脸蛋子王云吧。这个大脸蛋子那英王云呢，是个女博士，冰清玉洁，守身如玉的。第二个老娘们呢叫爱马仕，你这叫那名叫的，她专门爱拎那个名牌的包包，俩人基本呐天天来捧场，来了点啥你们都猜不着，泡面。那么好的馆子你吃泡面，爱吃泡面我理解，本身我也挺爱吃，但是你天天半夜三更十二点来这种馆子吃泡面，别的不点就点泡面，你说你这，你把这些元素啊都综合到一块儿，一个天天拎着名牌包包的爱马仕和个女博士后什么什么大脸蛋的王云，天天半夜三更结伴到一家只有午夜十二点才开业的饭馆吃泡面，像不像鬼片儿？要不是鬼片的话，那就是这俩妞泡面吃多了，脑瓜里边也跟着起泡了。你说你啥也不差，你在吃这个问题上就不能有点追求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对吃的追求就是生日蛋糕，我天天哀求我爸呀，让我爸给我买生日蛋糕。我说爸爸呀爸爸，生日蛋糕啥味的呀？我爸说到你过生日就知道了。后来我是盼星星盼月亮数着日历呀，终于等到过生日那一天晚上，我爸把我叫到一边，一脸神秘的跟我说，生日蛋糕是奶油味的。我小时候对吃的追求还有雪糕冰淇淋，夏天到了天气热呀，我就想吃雪糕冰淇淋，我就跟我妈说，妈妈妈妈我好热呀，我要热死了，我妈就给我买冰淇淋了。有一天我妈不在家，我爸在家，我跟我爸说，爸爸爸爸我好热呀，我要热死了。我爸带我到他朋友家里边，他朋友家呢有那种大冷库，工人在里边分装蔬菜，让我在那儿跟人家装了一个暑假的蔬菜，那可是真他妈凉快呀，心里往外透心凉的凉。我一直认为哈，我对吃的追求和执着是与生俱来的天分。小时候干过一件特别残忍的事儿，我跟邻居家的小哥哥呀过家家，拜堂成亲，我俩玩结婚。你结婚你不得办酒席吗？酒席怎么那么有好吃的呢？于是我就领着我那个小哥哥呀，把我二舅家刚出窝的一群小母鸡呀，12只全给杀了。我办了一桌全鸡宴呢，据说那天晚上全村都听到了我的嚎叫声。咱们话往回了，你说我当初那么一丁点那个小屁孩，我尚且知道对食物品质的追求，你们这些又爱马仕又女博士的，咋就掉泡面碗里了呢？这都不是最尴尬的，因为这姐俩啊并不孤单，他们还有战友呢。接下来女神登场，谁呢？吴昕。吴昕扮演这位女神呢有个毛病，从来不露腿。腿什么长皮肤病啊是咋回事咱也不知道。每天呢在一个大白公主裙子里头啊换不同颜色的秋裤，有人管她叫丝袜，但这丝袜太厚了，已经厚到秋裤的高度了，然后头上还戴着个小花，要不就别着个发夹。吃也只点泡面，我都怀疑是不是有钱没地方吃啊，关键他那名还叫伊丽莎白，我怎么听这个名都像个瓜。摊仨碰一起那可牛逼坏喽。既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吃泡面走到一起，不如我们一结金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每年每月每天都吃方便面一起胖死。因此他们在剧里有一个组合的名字叫泡面三姐妹，他们这个组合就这样携手并肩的出道了。那么咱们说他们对泡面到底是有多么热爱呢？可以说的是贡献出毕生的演技了。伊丽莎白瓜呀，伊丽莎白呀，看见一碗端上来的煮方便面，瞬间两眼冒出看到500万现金的火花，他的情绪既包含着惊喜又满含了激动，甚至于你就把这套表情包啊放到那种就被人踹了以后瞬间要收到王思聪送的钻戒一样的表情也毫不为过。你就拍良心说，看到这里你还以为这是一碗普通的煮方便面吗？是啊，要不然呢？它就是一碗方便面呢。讲真，我作为一个爱吃方便面的人，我看完泡面三姐妹的表演之后，我的内心是无比羞愧的。 我深深的自我反省，我觉得我平时对待我的方便面我太冷漠无情了，我对我的方便面我只走胃没走心呐，我没有做到跟每一根面条产生火花，我对泡面做的就是吃了它，彼此之间毫无情感的交流。反过来你看电视剧里边这个老娘们，不是小娘们，不是小姐们啊，面对一碗泡面，他们表现出来的时而顽皮，时而震惊，时而公主笑的情绪，甚至还夹杂了一些窃喜，那种感觉仿佛就是刚跟隔壁老王偷了情，自己老公还没发现。我仔细回想了自己这几十年的吃货经历啊，我扪心自问，我什么时候我对待一种食物会有如此激动的情绪，浮夸的表情和沸腾的内心。你别说，还真有一次，初中时候在江湖吃客，我买了一对啊黯然销魂翅，变态辣，老板用针管啊把那辣椒激素打到鸡翅里了，我咬了一口瞬间就炸了。我一分钟之内呀，我面目狰狞的喝了两罐雪碧，把剩下的扔给路边流浪狗，结果那个狗吃完一个鸡翅直接跳河里了。哎呀，我瞬间啊对黄磊的厨艺崇拜到五体投地啊，简直就是神手艺啊，能把一碗泡面在一个食堂里做得如此让人爱到骨子里，那简直就是食堂界的楷模。我从小到大我最不爱吃就是食堂的饭菜了，并且我最讨厌啥呢，食堂里那个标语浪费粮食可耻。我浪费怎么了？他们把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做得那么难吃，竟然还有脸说别人无耻。好吧，我们还是说回泡面和三姐妹。话说呀，他们姐妹三人之间的感情在这一碗一碗的泡面里日渐加深，一天又一天，一碗又一碗，镜头穿梭转换，要不是伊丽莎白瓜不停换到瓜顶的小花，我还以为这些事儿都是一宿里边发生的。后来呀，突然有一天，伊丽莎白说她喜欢他们公司一个帅哥同事，大背头。说实话，暗恋这种事儿呢，我小时候也有过。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写日记，一直呀，我就不知道我妈会偷看我日记，我都写日记里了。直到有一天，我妈语重心长跟我说，姑娘啊，你日记里暗恋的小男生怎么一天换一个？能不能只重复出现一个人的名字？能不能别那么花心？所以我很理解伊丽莎白瓜的这份暗恋之情，她比我那时候强多了，可以跟闺蜜分享和倾诉啊，不用写日记呀。后来伊丽莎白瓜呢，在闺蜜的撺掇之下，她决定在公司的员工食堂对着大背头展开爱情的攻势。但是当我看到他们食堂的时候，我就震惊了，食堂是露天的，我搁你们公司上班还真是看天吃饭呢。领餐的地方呢是个流动的大卡车，咱也不知道他们公司食堂大妈们是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那个什么去各个工地卖盒饭的第三产业呢。这时候有个细节网友们都注意到了，大背头结账刷工卡的时候，我们细心的看到他是在行政部，但后边有个情节，他竟然出去谈广告合作。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行政部为什么要去谈广告合作？这是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职业？就连我们波波工作室这种十多个人的小团队啊，都分工很明确了，好吧？我要是哪天让管后勤行政的小玉姐姐出去谈广告啊，那负责运营严老师得把我杀了。这个谜团呢，咱们先告一段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完了，有一天呢，伊丽莎白呢把大背头领到深夜食堂，跟两个闺蜜一起吃方便面。突然艾玛事儿有事儿先走了，突然呢伊丽莎白有事儿也先走了，你说多不讲究，明摆着吃饭时候一个比一个能造，吃完该结账有事都撩了。剩下大脸蛋子王云和大背头气氛有点不对劲儿了，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啊，闺蜜之间感情实在是不牢靠啊，更别说他们这种建立在方便面上的感情。大脸蛋子那英王云这个女博士呢，在爱情和友情面前，她计算一套公式，什么勾股定理、加倍定理呀，一推倒把大背头就给推倒了，太不讲究了。都说朋友妻不可欺呀，你朋友的意中人你也不能欺要啊，对不对？你这点道理还不懂吗？那老天家博士白学了，完了被发现之后啊，爱马仕发现了，大脸蛋子王云呢还理直气壮的，甚至还想瞒着伊丽莎白，还能坐到一桌吃饭。我的那个天，现在社会变化这么大了吗？仨人都能在一起过了吗？碧莲呢，要不要个碧莲呢？我感觉这是女博士这个群体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但话说回来了，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伊丽莎白知道这事儿以后呢，跟他撕逼了。哎，在这点上，我真是小瞧女人之间感情了。他们仨有一天又在深夜食堂里边碰着了。老板黄磊特意做了一大碗泡面，特制的，叫老坛酸菜蟹面。听见没？这个时候你们该知道老坛酸菜肯定没少给这部戏拿钱了吧？不光是老坛酸菜，这部戏呀，我就看两集，但里边但凡我知道点名的。什么厨房的用品、吃的、用的，我重新认识一遍。怎么大都有，啥啥都有，必须把边儿都给拍上，特地给个镜头。平心而论，作为一部加长版的广告，拍的还是挺尽职尽责的。然后呢，伊丽莎白呱就问了：“咦，老板，你为什么做了一碗蟹面呀？”老板说：“你寻思寻思，螃蟹啥多，腿儿多呀，所以无论上看下看。”左扒了右扒了，这一碗怎么都是有一腿呀？然后一阵其乐融融哈哈哈之后，泡面三姐妹重归于好。这时候我明白一个道理，其实女生之间的友谊比男生简单多了。真的，男生之间是没有真正的友谊的，表面上称兄道弟，背地里都想当对方的爸爸。而女生之间，就算被头顶上盖了一片草原，最后还是可以同吃一碗泡面。这呢就是这部剧前两集大概故事，咱是真是不懂这是深夜食堂啊还是深井兵食堂，啥泡面得天天出来下馆子吃啊，咋的你们几个合租的房子不让用厨房啊？还有就是估计你们也发现了，这帮人早上7点钟上班，晚上吃方便面吃到后半宿，一个个精力旺盛的，都不用睡觉吗？有一句台词啊我记忆犹新，吃方便面吃到凌晨5点的时候，那个导盲犬不是，就是那个戴墨镜那龙哥那马仔就提醒泡面三姐妹说5点了，你们早上还上班不？然后爱马仕说快，我们去快捷酒店开个房间睡个美容觉吧。凌晨5点，大姐你睡的哪门子美容觉吗？毁容觉还差不多。有很多网友啊看这个的时候喜欢拿这个跟日版那个做对比，我劝你们千万别那样。你拿这个跟人家9.2评分的比，你太不公平了。你换换别的对手，对不对？你给咱自己留点面子，你比比《小时代》系列，那才4到5分。你再瞅《澳门风云三》3.9分，《富春山居图》2.9分。你这么对比一下，你再看这个《深夜食堂》，是，哎，怎么2.3分了呢？刚才我看2.4呢。哎妈，太打脸了，怎么又掉了你这一会儿？这个中国版的深夜食堂啊，6月12号首播，是翻拍于日本经典漫画的同名电视剧。那个漫画我看了，日本版的电视剧我也看了。我特别理解在中国播出以后咱们观众吐槽这个事儿。咱们国产剧啊虽然整体质量不高，但低到这种程度也实属罕见了。据我总结，这部剧败笔大致有4点。第一，广告镜头太多，剧情都拖沓了。第二，没有一个情节、场景和台词是合乎情理的。都说呀，艺术的根本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你说你给不了我们意料之外的惊喜，你起码让我们觉得是情理之中吧，对不对？第三，除了黄磊呀，其他演员表演太浮夸、太吓人了，这俩字儿就跳戏。第四，原著里边温暖走心那些情怀呀，搁这里头我根本没看出来。昨天我看那个报道说导演跟观众道歉了吗？说都是广告惹的祸，这事儿我不完全赞同啊。广告事业方面，但你演员那么浮夸，你场景那么不接地气，跟广告没啥关系吧？吴昕人家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演技青涩那情有可原的，可是你为什么要采用一个不太会演戏的人演那么重头的戏呀？再说你既然都决定用了，为什么不能下个功夫帮他好好打磨打磨演技呢？这个咱不仅仅怪演员吧，对吧？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拍出个摔跤吧爸爸？咱们中国的深夜食堂就应该有咱们中国的文化底蕴，几千年文明古国你都得用上，对不对？人情常理、民俗特色这都得整进去。打比方你可以这么拍呀，凌晨天还没有亮，家住山区的张金角已经起身招呼着伙伴们一起进山。15公里的山路对于已经上了年纪的他来说 已经逐渐成为不小的负担。太阳升起的时候，拨开浓浓的晨雾，来到幽静的山谷。今天他们来这里是想碰碰运气，寻找一种传说中的独特食材，来自东土大唐的唐三藏。你看看，你这多有中国气息。好啦，不成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好久不做影评类节目了，不吐不快，大家都洗洗睡吧，晚安咯。
要往哪里走，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现在怎么有点糊涂，夜深的霓虹推翻了沉默，一群人却划着彻夜狂欢，终究还是看着孤独。座灯塔陪伴着我慢慢地走，
今天晚上听到的这首 HitFM 全球首播作品。